朋友们好，我是江峰。今天呢是2026年1月19日。这两天呢，全世界的朋友们可能都有一种错觉，感觉地球是不是转得太快了，快得让人有点晕啊。这一天发生的事儿，过去啊，一年两年都难发生。你看北边那是冰天雪地啊，川普总统像个拿着账单的房东是吧，指着格陵兰岛说这房子我要了。丹麦你要是不卖，我就给整个欧洲小区涨房租是吧，涨到你们破产为止。这个地球霸道总裁啊，表现的是淋漓尽致。南边呢是烈火烹油，伊朗全国断网已经12天了，在一片死寂的数字黑幕下，枪声惨叫声还有那令人毛骨悚然的子弹费账单正在像瘟疫一样蔓延。很多人都在看热闹啊，觉得川普是不是为了那个诺贝尔和平奖没拿到手，老小孩脾气发作了啊，在这儿跟丹麦的两辆狗拉雪橇的军队较劲儿呢，或者是在算计这2月1日开始加征的10%关税会让德国的大众汽车、法国的红酒给美国的财政增加多少创收。江峰，我吧，我这个人啊，生活中本来就是一个爱独处的人。咱们江峰时刻的老观众也都知道，我就不爱带大家看热闹啊，一些八卦的事儿我也躲得远远的。咱们呢是要看门道。全世界被川普那一条条疯狂的推特引向北极的时候啊，就在大家都在讨论这块冰到底值多少钱的时候，在地球另一端的热带海域，一场真正的可能改变人类历史进程的军事调动正在悄无声息却又杀气腾腾的进行着。这就像是一场魔术表演啊，魔术师左手拿着一块晶莹剔透的冰块，这格陵兰是吧，聚光灯下晃来晃去吸引所有人的注意力，而右手那只戴着铁手套的右手正握着一把烧得通红的匕首，悄悄抵近了那个真正的目标伊朗。北边的冰是漫天要价的筹码，南边的火是势在必得的战场，而夹在中间那个装聋作哑连川普推文都不敢完全翻译的中共，才是这场大戏里不论南北无所不在的最尴尬最恐惧的背景。川普在真相社群上发的那些长文呢，我看了好几遍，说实话呢，哎，文采飞扬，充满了川普式的霸气和幽默。他说什么，他说为了世界和平，丹麦必须把格陵兰还回来，只有美国能够保护他，因为丹麦那只有两辆狗拉雪橇，有一辆还是最近新加的。在对丹麦的保卫格陵兰的军事能力的讽刺之后啊，川普话锋一转，图穷匕见，说从2026年2月1日开始，我们要对丹麦、挪威、瑞典、法国、德国、英国这些国家征收10%的关税，买不到岛我就一直加税。很多左派媒体包括欧洲的一些政客现在的反应是什么，是愤怒，是觉得荒谬。英国首相斯塔默出来说这是错误的，欧盟那边法国总统马克龙更是急了，说动用欧盟的反胁迫工具。反胁迫工具这玩意儿本来是欧盟造出来的一个词儿，是用来对付中共的经济霸凌的，结果万万没想到第一次大规模拿出来显摆，竟然是对付自己的带头大哥美国。这不仅是荒诞，这是历史开的一个黑色玩笑。当然了，在川普的格陵兰关税推出之后呢，第二天啊，德国已经率先从格陵兰退兵了，八国联军败了。有人说川普这是为了报复没拿到诺贝尔和平奖，为了那点虚荣心，甚至有军事专家比如那个英国皇家海军的退役护卫舰舰长夏普出来写文章说美国根本不需要格陵兰，如果要监视俄罗斯潜艇搞导弹防御不需要那块地买下来，现在的基地够用了。但是朋友们，事情真的是这么简单吗？川普虽然行事风格夸张，但他身边的智囊团那帮五角大楼的鹰派难道也是陪着他一起疯吗？其实关于格陵兰的重要性，江峰在之前的节目里啊，曾经专门结合过美国战略智库的报告还有丹麦情报局他自己的解密文件给大家做过深度的解读。我们知道那里不仅仅是一块冰，咱们先从地缘政治的角度哈，说这个格陵兰呢叫做 GIUK 这个缺口 G Greenland I 呢是 Iceland， UK 就是英国啊，是这个 GIUK 关键一环。在冷战时期，这好比就是北大西洋的山海关呢，苏联的核潜艇那么装着毁能毁灭世界的这些导弹核武器，想要从摩尔曼斯克出来进入大西洋威胁美国东海岸，就必须穿过这道防线。现在虽然苏联没了，但俄罗斯的北方舰队还在啊，而且更可怕的是另外一个对手又有钱又有枪的中共来了。川普的推文里有一句话，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他说中国和俄罗斯想要格陵兰，这句话是整个推文的眼啊，咱们叫文眼关键词儿。而左翼媒体和欧洲的左派领袖们却故意把这个眼儿呢给跳过了，于是一个只顾着美国和整个西方安全的川普啊，就变成了一个只顾着自己挣点钱偏执贪婪的老头了。川普对格陵兰的渴望啊，不是假的，是真实的战略焦虑。北京有钱要在这买矿修机场，在格陵兰修机场，如果中共把这块地盘占住了，或者是通过经济渗透控制了，川普的金色球顶，那个叫 Golden Dome， 这个防御系统就出现了漏洞了。对于美国下一代的全球导弹防御网络来说，格陵兰的位置就是球门线上的守门员，位置太重要了。而北京对格陵兰的稀土矿的占有的欲望呢，如果实现，则会卡住整个西方世界在高科技原材料上的脖子。但是咱说美国为此跟英国法国这些北约铁杆盟友翻脸，甚至不惜以北约崩溃为代价，值得吗？这就是川普的高明之处，或者说是他的疯人战略的核心，一石二鸟。第一只鸟就是他把价格喊到天上去，把强买强卖的霸道条款摆在桌面上，实际上是把格陵兰问题彻底国际化紧迫化。为什么紧迫化？以前丹麦可以打太极的，说哎呀这是自治领土啊，是不是我们尊重当地的这个本土居民呢、啊、我们管不了啊。现在川普拿着关税的大棒站在门口，你不解决，你整个欧洲都要跟着倒霉。这就会倒逼丹麦，甚至逼迫格陵兰当地政府不得不重新评估跟美国的关系。也许最后不一定是买断啊，那个7000亿不一定花得出去，也可能是一种深度的排他性的租赁或者是托管。不管是拥有还是租赁，目的只有一个，把中俄的势力彻底挤出去。那么回到那个问题了，究竟值不值得呢？值得。因为川普的大动作最关键的还是第二只鸟，伊朗。大家可以观察到，美国在中东的军事部署已经到了箭在弦上的地步，而欧洲那帮盟友是什么态度呢？咱们实话实说，欧洲特别是西欧国家在对付伊朗神权政权这个问题上一直都是磨磨唧唧的，甚至可以说是绥靖的。他们舍不得伊朗的石油，更怕打仗引发的难民潮直接冲击欧洲。话说回来了，难道现在在欧洲的那些难民还少吗？所以每次美国要对伊朗动真格的，欧洲就在后面扯后腿。现在川普把格陵兰这块冰扔了出来了，实际上是在对马克龙啊、对斯塔莫呀、啊、对梅尔兹说，哎，就哥几个啊，你们不是不想在伊朗问题上配合我吗？行啊，那咱们就聊聊格陵兰吧，聊聊这25%的关税，你们是要为了保住那块跟你们没啥太大关系的冰，跟美国打一场贸易战，然后搞得北约散伙，各自面对俄罗斯的威胁吗？还是说咱们做个交易，你们跟我一起把伊朗那个邪恶政权给收拾了，咱们我在格陵兰问题上我高抬贵手，关税咱们好商量。这叫什么？这叫极限施压，用一个看似荒诞的你们无法接受的议题，比如说买岛，来换取在另一个核心议题打伊朗上的绝对服从。所以我们要看得出看得懂川普的这一步棋。格陵兰的关税其实是一张投名状，川普是在逼欧洲站队，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说放下北边的冰是为了引燃南边的火。 说完了北边这个算计啊，咱们把目光投向南边，看看伊朗。如果这两天你关注国际新闻，你会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伊朗消失了。啊，之前呢说川普总统要动手，结果呢又马上又有新闻传出来了，川普没有这个决心，下不了这个决心，是这个事实吗？不是的，伊朗消失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断网了。这个网际网络时代，一个拥有8000多万人的一个大国，竟然在网络世界里几乎没有任何声音传出来。从1月8号开始，伊朗全境断网，这已经是第12天了。伊朗政府为了镇压这次因为经济崩溃、货币贬值引发的全民抗议，直接扒了网线。在这个数字黑幕之下发生的是什么呢？是屠杀。根据咱们拿到的一些通过星链 Starlink 和卫星电话传出来的碎片化信息，情况之惨烈简直触目惊心。有报道说至少有16500人被打死，33万人受伤。这些数字很难精确，但有一个细节让人愤怒到颤抖。英国的星期日《泰晤士报》报道说，在伊朗的伊斯法罕，一对父母在停尸房里找到了他们参加抗议活动的女儿，她身上全是弹孔。当他们悲痛欲绝的想要把遗体领回家安葬的时候，负责看管的那个叫伊朗革命卫队的军官呢，冷冰冰对他们说，你们有10分钟的时间哭泣。然后这名军官开出了一张账单，什么账单呢？子弹费。军官说，你们的女儿是暴徒，是我们用了子弹把她消灭的，这个子弹是国家财产，你们必须赔偿。这笔钱是多少呢？7亿里亚尔，按照黑市汇率大概相当于3700英镑。对于一个普通的伊朗家庭来说，在现在这种经济崩溃、货币贬值的情况下，这简直就是天文数字。这个场景是不是让咱们屏幕前很多上了年纪的中国朋友瞬间想起了那个黑暗的年代？当年的林昭，那个在黑暗中坚守自由信念的北大才女，在上海提篮桥监狱被秘密枪决后，公安局的人也是这样找到林昭的父这个母亲许宪民，跟他要5分钱。5分钱，那是当时一颗手枪子弹的价格。那5分钱压垮了林昭母亲最后的精神支柱，不久后他也自杀身亡。这就是极权主义的终极野蛮，他不仅要消灭你的肉体，他还要在精神上羞辱你。它让你觉得反抗不仅仅是最后自己的死亡，更是对家庭的负累。从中共的5分钱到伊朗神权政府的7亿里亚尔，虽然金额变了，虽然时代变了，但那种从骨子里透出来的邪恶，那种对生命的蔑视，是一模一样的。除了子弹费，还有一个更可怕的消息正在浮出水面，这也是川普这次敢于对伊朗下死手的道德制高点。化学武器，咱们知道当年的伊拉克战争就是因为伊拉克萨达姆藏有大规模杀伤性化学武器而爆发的。根据英国 GB News 引发的内部文件以及著名的中东问题分析师叫做塔拉纳勒，他的情报有迹象表明，伊朗安全部队在镇压抗议最激烈的城市时使用了某种有毒化学物质。目击者说，很多人在吸入这种气体后没有当场死亡，而是出现了严重的延迟反应，几天后才在痛苦中死去。如果这个消息被坐实，那性质就完全变了，这不再是内政，不再是防暴，这是反人类罪，这是种族灭绝。大家记得叙利亚的阿萨德是怎么被西方制裁的吗？就是因为化武。马克龙可以说，我不支持战争，站在高地上。斯塔莫是可以说，我们要和平，站在高地上了。但面对化学武器屠杀平民的证据，他们都得站到地上来。没有任何一个西方民主国家的领导人敢说我们不管，因为那意味着他在本国国内的政治自杀。伊朗的这把火已经烧穿了所有的底线。经济上通过格陵兰的逼迫，人道上通过子弹费，政治上通过化学武器的屠杀，川普已经有了让欧洲盟友一起痛下狠手的全部理由了。但是关键来了，面对强大的集权政权，军事上 这一手终极手段够硬吗？咱们来看看美军这次到底是怎么布局的。很多朋友看新闻只看到热闹，咱们要看门道啊，不仅要看那些就是雷达屏幕上显示的，还要看那些雷达屏幕上突然消失的。首先我们都知道了，美国海军的林肯号航母战斗群在这个周日的早晨大摇大摆地穿越了马六甲海峡。这艘以美国第十六任总统林肯命名的10万吨级核动力巨兽就像一座移动的海上城市，舰上光是船员加航空联队的飞行员加上地勤啊，就有差不多5680人。它不需要加油，靠着核反应炉能跑20年。现在它正带着3艘伯克级宙斯盾驱逐舰以20节的高速，也就是每小时37公里全速的向西冲入印度洋。航母编队平时巡航啊，为了省油也为了保护这个轮机啊，一般也就是开到12到15节，飙到20节以上赶路就是一种情况，战备急行军。它将在1月25号左右正式进入美国中央司令部的责任区，也就是守住波斯湾的大门口。这是明牌，是亮出来的牌，是川普故意让全世界看到的，就说我们要来了。但是朋友们，最重磅的信息啊，不仅来自那个正在赶路的航母，更来自一艘不知去向的航母。根据最新的美军动态追踪，一艘尼米兹级核动力航母舷号 CVN-73， 也就是乔治华盛顿号，不见了，它的位置成了谜。情报显示，它上周啊关掉了所有的追踪器，进入了无线电静默状态。在现代海战中，当一艘载员超过6000人、排水量10万吨、能携带90架战机的庞然大物突然从地图上消失的时候，那只有一种可能，它进入了攻击位置了。啊，这中国功夫里有一个叫什么，叫双轨拍门，对吧？你看，林肯号在明处高高举起锤子，华盛顿号在暗处到了那个让你意想不到的地方，袖子里的匕首悠悠闪着死光。除了海上的双总统联手，在陆地上美军的布局更是让人细思极恐。根据开源情报和航空爱好者的追踪，在这个周末大量的美国空军运输机正在搬家，往约旦的穆阿法克萨尔蒂空军基地运东西。那运的是什么呢？首先就是代号为克里奇怪兽的部队。克里奇哪？就是那个美国内华达州的一个空军基地啊，是 MQ-9 收割者无人机的大本营。他就把这无人机 MQ-9 啊运到了中东。这种无人机大家不陌生，当年把伊朗2号人物苏莱曼尼炸成碎片的就是这玩意儿。他们可以在伊朗边境上空长时间的盘旋，一旦发现伊朗革命卫队的高级指挥官露头，直接就是一枚地狱火箭弹下去了。此外呢，根据情报，至少有35架 F-15E 已经部署到位。很多朋友问，就是为什么不是 F-35 不是更先进吗？是吧？哎，这就是门道了，是吧？ F-35 咱们知道都是隐身战机，那是用来踹门的。那、你看不见我，我看得见你，我一脚踹开，我安全走了，用来打掉敌人的雷达和防空导弹的。但是真要论挂载能力，论扔炸弹的吨位，还得是 F-15E， 它被称作叫做炸弹卡车嘛。这次调这么多 F-15E 过去，显然不是为了去跟伊朗空军那几架老爷机去搞那个 dogfight， 是吧？那是干嘛呀？去执行深度打击，执行这个任务的，特别是针对伊朗地下核设施，或者是深埋在地下的指挥中心，还有哈梅内伊地堡。F-15E 挂载的重型钻地弹GBU-28 是吧？那是唯一的克星啊。还有一个细节，就是印度洋的迪格加西亚基地，那里是美军战略轰炸机 B-2B-52 的这个老巢了，是它的巢穴。这两天那里异常的安静，在军事上，这种死一般的寂静往往意味着最大的风暴。 B-2 隐身轰炸机可能已经挂载了重型弹药，甚至可能是战术核武器整装待发。海上的航母封锁海峡，实现空域海域的一个制空，空中的无人机负责斩首， F-15E 呢负责袭地钻地， B-2 负责最后的一锤定音。这是一套完整的立体的毁灭性的杀人链。 这就是川普敢于跟欧洲叫板的底气。现在就看欧洲是想上车分一杯羹，还是想在路边看着被溅一身泥了。冰火五重天中有一个角色的表现的是相当的滑稽，也相当的耐人寻味，那就是中共。川普这两天关于格陵兰其实发了两条主要的帖文，第一条是在1月17号，那是一篇战斗檄文，长篇大论。川普说了，控制格陵兰的根本原因是中国和俄罗斯想要格陵兰，是对北极安全的最大威胁。过了两天，也就是今天1月19号凌晨，他又补了一条短的，大概意思说是北约喊了20年想要消除俄罗斯对格陵兰的威胁，丹麦没做到，现在我来做。这条推文只提了俄罗斯。好，精彩的来了，面对全世界都在热议的第一条关税檄文，新华社装聋作哑，一声不吭。因为什么？因为那里面提到了中共的威胁。等到了今天，那条只提俄罗斯的短贴一出来，哇，新华社如获至宝，立马发了通稿，标题叫什么？特朗普称要消除俄罗斯对格陵兰岛威胁。川普17号条最重要威胁要加关税的贴文，点名的中国、中共、中国呢？这是被新华社小编给吃了吗？全世界都在讨论17号的那个大炸弹，讨论美国要对欧洲加税，讨论川普说的中俄威胁。唯独中共假装那个大炸弹不存在，专门从这个垃圾堆里捡起19号的这个小鞭炮来，对着国内老百姓喊：“你看啊，川普说的是俄罗斯啊，跟咱没关系啊！”这种掩耳盗铃比那种单纯的删字儿要猥琐多了。这叫什么？叫选择性失明。为什么？因为习近平现在是真的怕呀，怕什么呢？首先他怕被连坐，现在伊朗眼看就要被灭了。中共你再跟美国叫板，或者是被美国舆论死死的捆绑在中俄一邪恶轴心这根柱子上，那等伊朗倒了，下一个是谁啊？全世界都知道，所以他必须躲，哪怕是被点名骂了也假装没听见，把脑袋缩进壳里，只敢报道那个没提中国的帖子。第二是啥呢？他怕欧洲彻底翻脸了。川普拿格陵兰说事，本质上是在离间中欧关系。欧洲人在川普的这个离奇推文和政策之下，终于意识到了，原来美国这么紧张格陵兰呢，是因为中共在那边搞扩张啊，而这种扩张也一样会威胁到欧洲的后院。现在中共经济已经是那个鬼样子了，如果再失去欧洲市场，那真是要了亲命了。所以啊，咱们看到了一幕奇景，平日里呢是战狼外交。谁骂我一句我骂他十句，是吧？现在川普呢都要骑在脖子上拉屎了，还要用关税逼着欧洲一起来收拾你了，中共却变成了缩头乌龟了，只敢从川普的推特堆里面挑出一条没有骂自己的拿出来自我安慰。这叫什么？色厉内荏，这叫做贼喊捉贼，心虚啊。在伊朗那个正在经历断网屠杀黑暗的国度，无数年轻的生命正在为了自由付出代价，那个被索要子弹费的家庭，你以为他会真正的屈服了吗？那个在化武威胁下依然走上街头的青年，他们屈服了吗？他们在等待，他们在积蓄着更大的愤怒与反抗。他们在等待什么呢？也许就在等待那艘正在穿越马六甲海峡的林肯号，等待那个虽然看着不靠谱但关键时刻敢掀桌子的美国总统兑现他的诺言。有个黑客组织叫匿名者，昨天呢黑掉了伊朗国家电视台，他们在屏幕上打出了一行字：你可以逮捕肉体，但你无法抓捕思想。当全世界的良知被唤醒，当为了生存而战的决心压倒了对暴政的恐惧，那座看似坚不可摧的神权大厦也许顷刻间就会崩塌。这让我们想起了当年的匈牙利革命一样的，当布达佩斯的街头上已经充满了布满了苏联的坦克的时候，他们的电视台记者怎么说的？你们的子弹可以消灭我们的生命，但是你们无法击落我们的声音。历史总是这样子的相似啊！中共的虚弱已经是可以从新华社的通稿删掉自己的名字以求自保这样的低劣无奈中看得清清楚楚了。好， 如果您喜欢我的节目，觉得江峰这番分析还算有点意思啊，请您点赞订阅。江峰呢，在这里也请大家前往德国高端维生素 Nutridio 酱这个网站呢，获取更多的产品信息，拥有没有中共污染的健康，支持江峰的独立出品。好，在这里我也谢谢大家了，咱们啊，下期节目再见。